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好，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为着你，我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加添力量恩惠给您，愿你有更渴慕寻求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爱。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学习机会。父神，不是你给我的我就不要，我只要你为我所预备的一切。在这里我将自己意愿献上，求你做主做王，在我身上掌王权居首位。求你帮助我有更深的学习，更多的得到，也在你爱的教导中大得平安，满有喜乐。阿们。来，我们听卫斯理老师讲属灵贫乏中的明星甘愿为主贫穷，争取阅读圣经的权利，谈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第五课，为我们介绍释经使者威克里夫。
听众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个课程，今天的进度是第五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威克里夫，他的年代是在14世纪，距离我们前一课所介绍的圣方济大约距离了100年。圣方济是在公元1226年去世，而威克里夫是在公元1324年出生，所以这个中间大约距离了100年，已经到了14世纪。在我们继续介绍威克里夫前，让我先问各位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第二，你可以不可以自由的来阅读圣经？我相信对于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大部分是肯定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圣经，我们也能自由的来阅读圣经，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的基督徒都可以享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圣经最早的文字旧约部分是希伯来文，新约部分是希腊文，但是在世界上这两种文字并不是通用的文字，所以后来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各地的人他们要阅读圣经，第一步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文字，也就是所谓母语的圣经。那么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拿我们中文圣经来说，我们现在所用的叫做和合本圣经，这是在20世纪初年才出现的。在和合本圣经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人把圣经翻成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个中间也经过了很长的努力。当然 这个过程翻译的版本可以说越来越准确，也越来越优美，这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做到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献身于翻译圣经以及为了争取阅读圣经的自由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些圣徒们都是值得我们纪念感谢的人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威克里夫是对英文圣经有重大的贡献，他生活在14世纪的英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在14世纪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从社会来看，14世纪的英国人，尤其是大众农民，是生活在很穷困悲惨的生活中。14世纪爆发了一次很严重的传染疾病，叫做黑死病，大约夺去了1/3左右的人口。所以农民在这样的威胁下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另外农民也被地主所压制剥削，可以说民不聊生啊，以至于也引发了一些农民的运动来争取生活的权利。另外这时候的英国也跟对岸的法国长时期进行了一场战争，在历史上叫做百年战争，其实还不止100年。那不断的战争当然造成国家的穷困，人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再看看在教会方面，14世纪英国的教会啊，首先仍然是政教的冲突，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教廷跟这个各国的国王贵族这个之间呢，常常发生了一些冲突，所谓政教的冲突。甚至当时的教皇还向英国的国王来讨债，因为在过去英王曾经被教皇所罚款，那中间终止了一段时间，就新的教皇向英王来讨债，引发了英国贵族普遍的不满。这种政教的冲突，教皇权力的扩张是在欧洲各地啊都有的现象。另外教会的里面的神职人员，所谓的教牧人员，他们的素质也非常的低落，生活也非常的腐败，不能够作为教徒们的榜样。教皇自己也曾经争取权力而发生了大的分裂，在14世纪教廷曾经一分为二，在意大利的罗马以及在法国的亚威农这个地方都出现了有教皇，就是双胞了，两个教皇彼此的指控对方是假的，假冒的，这样的事情当然引起教会声望很大的衰退。另外几百年来这个很多错误荒谬的一些教义啊也不断的产生，比方说炼狱的说法，认为人死后会先到炼狱去啊，接受一段的考验。又比方说有赎罪券，赎罪券就是说你可以出钱买这个赎罪券，就可以使你的亲友他们的灵魂在炼狱里面可以得到解脱。类似这样种种的错误误谬的说法也充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但是一般人民一般信徒仍然不敢反对，因为教皇的教会的权力很大，从生到死他都干预到一个人的所有重要的活动。如果没有教会的认可，没有教会的批准，很多的人生重大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合法。教会就用一些 主持的一些圣礼、一些礼仪来控制了信徒，那么信徒是敢怒也不敢言，更是不敢反对了。所以我们从无论从社会、从教会的层面来看，十四世纪的英国都是陷在一片的黑暗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最根本的原因啊，就是在于当时圣经的亮光隐藏起来了，被教会所关闭起来了，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一般的信徒没有办法自己看圣经，他们只能透过一些神父、一些神职人员听到一点圣经的内容，他们没有自己能够看的圣经，也没有自己母语的圣经。比方说这个时候在英国十四世纪可以看到的主要的圣经是拉丁文的，是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因为在教廷看来拉丁文是一个他们可以所占有的独享的一种文字，一般社会大众根本不懂，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拉丁文的这样的版本。而且这个拉丁文版本啊，也是历史悠久了，它大约是在四世纪的时候翻译出来的，那么这时候已经是十四世纪了，所以这个拉丁文的版本呢也有一千年之久了。我们想想一千年的语言文字有多么大的变化，可是你还在用一千年以前的版本，所以是非常不合这个实际的需要。那一般信徒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看过圣经，没有读过圣经。那么教会呢一再灌输这种观念，就是你如果自己读圣经就被认为是异端，或者说你把圣经翻译成母语，这个做法也就是异端。所以整个来说教会的问题就是圣经被隐藏了，圣经被埋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神特别所呼召的人出来，能够争取自由阅读圣经的权利，当然也要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信徒看得懂的文字，所谓母语的圣经。威克里夫就是在这个时刻他来承担了翻译圣经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以及争取阅读圣经权利这样的一个使命。威克里夫早年的生平我们知道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牛津大学，当时已经是英国非常重要著名的一个大学，在那边念书，而且表现非常的优秀，他后来非常的博学，特别他对圣经，对拉丁文的圣经他要加以研读，所以他是一个对拉丁文圣经亲自加以研读的学者。那他是一个牛津的学者，后来也留在牛津大学里面任教，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牛津的学者。这个学者他直接从阅读圣经，他发现了当时教会许多的弊病，许多的错误，所以他就很勇敢地挺身而出，开始站在圣经的立场上，依据圣经的标准对当时的教会 特别是教皇提出了批判，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为信仰而挺身而出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就是高举圣经，他完全就是站在圣经的立场来批判教会和教皇。他后来越来越发现教皇的错误，所以以至最后他甚至指教皇是敌基督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罪名。他说教皇简直成了敌基督。另外呢，他常常说最高的权威是圣经，不是教皇啊，像这样的话都引起当时教会跟教皇极大的震动，所以就开始想办法要封他的口，要打击他，甚至逮捕他啊，把他处死才能够放心了。所以这位牛津的学者威克里夫他就遭遇很多次的审判，被招去在这个一些主教一些学者中间来接受审判。因为当时的英国教会啊，当然有很多是站在教皇这一边啊，所谓这个是教皇的代理人，在英国啊有很多这样的神职人员，于是也把威克里夫看作眼中钉。他就多次的接受审判，比方说1377年2月，他在被召到伦敦一个教堂去啊接受审判。那么这所教堂啊现在还在啊，叫圣保罗教堂。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现在这个教堂啊居然还立了一个碑啊，立了一个碑来纪念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碑上啊称这个威克里夫呢说当年在这里啊为他的信仰来答辩。这个威克里夫呢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诚心啊，早晨的心，宗教改革运动的诚心，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形容他，那表示说这是非常肯定他的贡献啊。当诚心出现，那么黎明就不远了。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过程并没有这么样的顺利。真正的宗教改革运动要到16世纪才出现，所以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代，而这个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间还有100多年黑暗了继续的存在。所以这一个宗教改革运动的诚心到黎明啊，这个中间还有100多年的时间要等待的。也可以可见呢，威克里夫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好，那么这个教堂有这个碑文来纪念当初站在这里接受审判的威克里夫。那么这个审判由于很多群众都站在威克里夫的这一边他们表现出对他的支持，所以当然后来就是对威克里夫加以一番警告，就结束了这个审判。当然威克里夫并不会就此终止他对教会以及教皇的批判，所以后来又陆续的有其他审判，比方说1378年威克里夫又被召去答辩那么这一次本来情势非常危急，可能他就会被定罪。好在这时候英国的太后就是国王的母亲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那么所以她这时候伸出援手她就 表示说希望这一个法庭会议不要定威克里夫有罪，那大家就接受了他的意见，所以又再放过了威克里夫。那没有过几年啊，1832年威克里夫再度的被召去审判。那这一次在这个会议进行的时候啊，甚至英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这个会议的会场啊几乎都有一些破损啊，这么大的地震发生，那么威克里夫就声称说这是上帝的愤怒啊，表示对这个审判的不满。话虽如此啦，后来这一个会议啊还是定他有罪。这一次啊就是说总算威克里夫啊他只好让步，就是他就隐退了啊，不再公开的发言。但是这个隐退却造成了他对英国教会很大的贡献，就是去安心专心的来翻译圣经。那么他后来退到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在一个教区啊，一方面牧养这个教区的信徒，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很忠心的牧者，他也非常会讲道啊，他也尽他牧者的职责。另外他最重要的就是开始翻译圣经，从拉丁文翻成英文。那我们知道英文啊最初在英国并不是一个很被看重的文字，这什么意思呢？英文不在英国被看重，我们知道啊原来英国在中古的时候啊比较看重的上层社会人看重的是法文，他们觉得说法文是比较高尚的比较尊贵的啊，英文只是民间比较下层所使用。那这个到14世纪慢慢的因为英法战争敌视法国啊，慢慢英国的自信英国的自尊也建立起来，慢慢要除掉这个法国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在14世纪英文慢慢成为受到尊敬的文字，也慢慢全国都统一都说就是用同样的这个英文来写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把拉丁文圣经翻成英文是非常有需要的。那么威克里夫是非常优秀的学者，那他由他来主持这个翻译，当然是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他自己主要翻译是这个旧约的部分啊，旧约的部分。那么新约的部分呢，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学者啊来主持的。当然威克里夫也都参与。那这个在1382年啊，这个整个圣经翻译完成了。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完整翻译出来的英文圣经。在这个之前当然也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啊有翻成过英文，但是在威克里夫主持下，这是14世纪第一次完整的英文圣经啊翻译出来。那这时候啊翻译出来以后怎么印刷，这是个问题。这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啊，还一切都靠手抄，一切都靠手抄。所以威克里夫他也招募了很多人来从事抄写工作，因为需要很大，很多人知道有母语的圣经啊，都急切的想要拿到，想要阅读。所以就需要抄写很多很多部，那这需要很多人来参加，这是很大的工程。 当时一共抄了多少部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但是到今天在世界上就是差不多七百年啊，将近七八百年了。当时威克里夫时代抄的圣经现在还有170套左右流传在世界传下来，可见当时是抄写了非常多，分送到各地去啊。那么当然当时这样一部圣经价值非常的高啊，大概一个人要付出半年到一年的工资啊，可能才可以买到一套啊，这不是我们现在这么容易这么便宜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圣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圣经。那这是他把圣经翻成英文然后抄写，那个让他可以流传出去。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威克里夫他说光有圣经还不够，还有人来教导来讲解啊这个圣经，所以他又号召了一些基督徒啊，一些认同他的这个对圣经这样的看重的基督徒呢，就分派他们出去各城各乡巡回，到处去带着这个圣经到处去宣讲，到处去宣讲圣经。那么这些人都非常的勇敢，也不计什么酬劳啊，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报酬啊，所以他们穿着很粗的衣服，然后手上拿着这个木杖，甚至他们都不穿鞋子，所以都是赤脚的啊，这样子就到各处去，到英国各处去啊宣讲圣经。那么威克里夫特别交代他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久留啊，不要停留太久啊，我想可能是因为怕引起教会的干涉，所以尽量呢宣讲完就离开，尽量呢不断的移动。另外呢也警告他们啊，不要进这个不当的场所，像酒吧啊，像这个酒吧这些地方啊，就怕因为他们怕他们喝酒啊以后就失去见证了。所以这样的在威克里夫时候就开始派出宣讲圣经的人啊，后来这些人越来越多在英国各地真的就是把这个圣经能够带到很多地方去，当然更引起了教会的紧张恐惧啊，所以后来就限制这些人的活动啊，甚至要把这些人逮捕，把囚禁起来，这都是后来啊他们付出很多的代价。那威克里夫他到了圣经翻译以后，他最大的心愿已经完成了，过了两年1384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就中风了。中风以后过了不久啊，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啊，12月31号他就去世啊，他就去世了。那么没想到当时教会啊对威克里夫这个还不放心，即使去世以后因为这些宣讲圣经的人还到处活动，所以后来啊过了三四十年啊，在一次的教会会议里面还再把威克里夫啊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就加以鞭尸啊，就是把他的骨头啊挖出来焚烧，化成骨灰，然后呢把这骨灰啊撒到河流里面去。他们的意思是说 啊，这样才把你彻底的毁灭，啊，不让你有任何这个复活的可能，啊，不但身体不会复活，你的说法、你的圣经也永远的消灭。可见当时的教会手段是多么的狠毒啊！三四十年之后啊，还对他的尸骨还加以这样的侮辱。可是也有学者后来说啊，这个也有象征的正面的意义啊，就可以说威克里夫的圣经，他的对自由的争取啊，就像这个骨灰一样，从小溪流到大河，从大河流进港湾，从港湾流进大海，就它的影响啊，就像它这个骨灰一样散布到世界各地去。果真如此了，因为威克里夫的影响后来到了欧洲各地啊，很多地方都起来争取要有自己母语的圣经，要有读圣经的自由啊，只是有更多的人为了这样而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很多人啊还没有威克里夫这样可以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安静的死去啊，他很多人为了这样被判了死刑啊，被火焚烧，被判为异端，在很多其他的地区。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英文的圣经啊，那威克里夫之后啊，英文慢慢的，当然教会改革了，到了十七世纪初年，终于英文圣经得到了一次重大的发展，就是在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国王的时候，由他出面了，就动用了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学者啊，一起来翻译一本最准确、最美好的英文圣经。那后来啊，这个圣经在1611年完成啊出版，所以1611年是英文圣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谓的钦定本。这个钦就是国王，钦定本的圣经在1611年完成。那这个当时花了大约七年的功夫啊，动用了当时将近50位英国最顶尖的学者，整个圣经翻译分成三个组啊，每一个组又有两个团队，所以一共是三个组，六个团队来进行。这三个组，一个是由牛津大学的学者构成，一个是剑桥大学的学者，一个是西敏寺，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啊这个教堂叫西敏寺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敏寺、牛津、剑桥啊，一共有六个团队，三个组，这样花了七年的时间，动用了大概50位左右最顶尖的学者，在国王的啊这个支持下，这所谓钦定本圣经终于完成了。那么这本圣经啊，后来影响英国非常的重大啊，有学者说钦定本圣经跟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列为英国文学两大成就啊。那么这本圣经启发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与政治家，更陪伴了无数英语世界的家庭，经历了生老病死啊，教导他们知识、言语，塑造他们的文化与世界观啊。像这样的评论啊，我们就可想而知啊，钦定本圣经啊，对英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影响多么的大。那么他的先驱啊，就是在他之前这个14世纪的威克里夫可以说功不可没的。甚至到了20世纪 啊，有一个差会，就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仍然是以威克里夫为名成立的。它成立于1942年。这是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到南美洲啊，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瓜地马拉这个国家去啊，向当地的一些印第安人传福音。那么他原来想这些人应该会懂西班牙文，没想到啊，这些印第安人不懂，他们只懂自己的母语。所以后来他们就问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汤森，他说：“请问，如果上帝那么伟大，那么聪明，他为什么不会说我们的文字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圣经呢？”这个问题给汤森带来很大的这个刺激，所以后来他就啊尽力把圣经翻译成这一个族群啊这个印第安的文字。那么后来他更想到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没有母语的圣经，没有母语的圣经，所以他后来在1942年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专门把圣经翻译成母语的圣经。那么这几十年来啊，这个差会已经扩大到一个非常规模很大的一个机构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大约已经完成了500种以上母语的圣经啊，母语的圣经，而大约还有1000种正在继续的进行之中啊。这个目标就是让世界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所以少数的民族族群都有自己母语的圣经。因为汤森说过，母语圣经才是最可靠的宣教士啊，因为他不会生病，他不会撤退啊，他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母语圣经在，就像有最好的宣教士在他们中间啊。我想这是特别到了20世纪，当他要成立这一个圣经翻译的差会时，他很自然的就想到第一个把圣经翻成英文的历史人物，所以把这个差会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我们今天能有自己的圣经，能够自由的读圣经，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啊。所以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有的圣经，也更珍惜我们能够自由读圣经的机会。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